Hello， 大家好，我是五行缺木的李玲玲，欢迎回到英雄联盟大宇宙。上一期节目咱们讲了关于铁铠冥魂莫德凯撒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提到是鬼术妖姬勒弗兰背叛了莫德凯撒，将莫德凯撒的灵魂赶回了冥界，成功终结了莫德凯撒的黑暗统治。那鬼术妖姬勒弗兰为什么会成为莫德凯撒的手下呢？在此之前勒弗兰又经历过什么呢？关于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我问这两个问题呢，也不是在设置节目悬念，因为在英雄联盟宇宙战中，设计师根本就没有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关于勒弗兰的身世来历，在他的人物背景介绍中只模糊地提到了这么一句话，黑色玫瑰的奠基者是一群古代教团的残部，这个教团的历史远比诺格萨斯更久远。黑色玫瑰的奠基者指的就是勒弗兰，也就是说勒弗兰来自于一个古代教团。那这个古代教团指的又是什么呢？目前已知的古代教团只有两个，一个是苏瑞玛帝国的太阳教廷，另一个呢则是暗夜战争时期出现的皎月教派。但是从勒弗兰所学的武功路数来看，都不像是这两个教派的啊。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勒弗兰是来自于一个名叫远古结社的法师团体。有了法师瑞兹以前也是远古结社的成员，这个法师团体的总部在浮光岛，浮光岛后来又变成了暗影岛。浮光岛变成暗影岛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莫德凯撒消失之后，所以远古结社存在的时间跟勒弗兰出现的时间是比较吻合的。关于浮光岛和远古结社的具体故事，咱们放到以后再讲。稍微有些问题的是，在改版后的莫德凯撒的故事里，莫德凯撒并没有去过浮光岛，浮光岛也是在莫德凯撒消失之后才变成暗影岛的。那鬼术妖姬勒弗兰为什么会离开浮光岛成为莫德凯撒的手下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发挥一下想象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勒弗兰出生于浮光岛，他从小就在浮光岛长大，于是长大后他就想离开浮光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恰巧被莫德凯撒给抓了。说到这儿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在莫德凯撒的故事中提到过，莫德凯撒把很多魔法师都变成了亡灵巫妖，那勒弗兰身为莫德凯撒的手下，会不会也变成了巫妖呢？我觉得勒弗兰是巫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因为勒弗兰也能长生不老，正常的魔法师根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过一般的亡灵巫妖长得都很丑，很像一具僵尸，但是勒弗兰却非常的漂亮，堪称尤物啊，所以也有可能他没有变成巫妖。好了啊，这些疑点呢咱们还是等官方更新之后再回过头来填坑。关于浮光岛以及远古结社的故事咱们就先跳过不提哈，等以后再详细的讲。接下来呢，咱们还是从勒弗兰给莫德凯撒当手下开始说起，聊聊那些有据可查的故事。莫德凯撒来到符文之地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冥界带去足够多的亡魂，在杀够了足够多的人之后，莫德凯撒也就该回到冥界去看看自己的收获了。于是他故意放松了对勒弗兰这些手下的控制，让勒弗兰有机会推翻他的统治，而勒弗兰丝毫没有察觉到莫德凯撒的阴谋。他在摆脱了控制之后就偷偷地离开了不朽城堡，去寻找猩红收割者弗拉基米尔的帮助。此刻的弗拉基米尔就生活在瓦洛兰东部的沿海区，成为了一群野蛮人的神明，而莫德凯撒的不朽城堡也在瓦洛兰的东部。所以这群野蛮人距离不朽城堡这么近，莫德凯撒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但是在故事中野蛮人并没有遭到屠杀，大部分人都是活得好好的，这就说明弗拉基米尔肯定和莫德凯撒交过手，莫德凯撒觉得弗拉基米尔不好对付，于是才放过了这群野蛮人。不然很难想象莫德凯撒为什么没有把他们都送去冥界。后来有天晚上，有一位苍白女士找到了弗拉基米尔，和他共进了一顿晚餐。这位苍白女士就是鬼术妖姬勒弗兰。勒弗兰想请弗拉基米尔指挥这些野蛮人去对抗莫德凯撒的亡灵军团，而他则想办法将莫德凯撒的灵魂送回冥界。一开始啊，弗拉基米尔没有轻易相信勒弗兰的话。在饭桌上，弗拉基米尔使用血魔法试探起了勒弗兰，看看他是否真的有能力将莫德凯撒送回冥界。交错的黑暗魔法甚至让餐桌上的酒水酸败，玫瑰凋零，从鲜艳的红色变为黑色。在经过一番较量之后啊，弗拉基米尔认可了勒弗兰的实力，最终他们两个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并且成立了一个名为黑色玫瑰的组织。黑色玫瑰创建初期，勒弗兰和弗拉基米尔招募了许多想要推翻莫德凯撒统治的强大魔法师、战士和贵族的加入， 利用这些人，勒弗兰组建起了一支由野蛮部落和佣兵战团组成的联军，向不朽城堡发起了进攻。而莫德凯撒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他故意配合勒弗兰将亡灵大军派往了瓦洛兰大陆的西部，削弱了不朽城堡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黑色玫瑰组建的一支联军一直高歌猛进，很快攻破了不朽城堡。莫德凯撒也被勒弗兰成功送回了冥界。在莫德凯撒消失之后，符文之地终于再次迎来了凡人当家做主的日子。然而没有了暗翼，也没有了莫德凯撒之后，人类的日子还是一点都不美好。了解过一些英雄联盟背景故事的人肯定都知道，后来这些野蛮人和佣兵团在黑色玫瑰的统治下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叫诺克萨斯。但事实上，诺克萨斯不是在打败莫德凯撒之后就立马建立的，而是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正式成立的。而在这数十年间，符文之地上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浮光岛被黑暗魔法毁灭，变成了暗影岛。另外一件事情呢，则是凡人之间爆发了符文战争。在莫德凯撒以及暗翼消失之后，能够掌握魔法元素的魔法师成为了最强大的存在。于是强大的魔法师们开始争夺起了莫德凯撒遗留下的地盘。而勒弗兰和弗拉基米尔所控制的野蛮人虽然是打败了莫德凯撒的最大功臣，但事实上野蛮人的人数并不够多，他们控制不了莫德凯撒遗留下来的所有地盘，他们的人手只够占领不朽城堡以及周边的一小部分的地盘而已。所以在莫德凯撒消失以后，整个符文之地又变成了小国林立、群雄割据的局面。为了抢夺更多的地盘，魔法师们开始大打出手，并且引发了后来的符文战争。那在这段大混乱的时间里，勒弗兰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勒弗兰的背景介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这位女巫师立下誓约，要化解莫德凯撒的力量来源不朽城堡，将他与那口死亡之井的连接切断，从而给这个噩梦般的帝国釜底抽薪。那位苍白女巫一直都拥有制造幻象的天赋，而她最伟大的花招就是让整个诺克萨斯都忘记在他们自己的中心涌动着黑暗的力量。再后来，关于他的记载全部在符文战争期间消失在了历史之中。根据这段描述啊，勒弗兰一直在努力隐藏灵魂巨井的秘密，然后试图将灵魂巨井彻底毁掉，让莫德凯撒无法再次出现。因此勒弗兰在符文战争期间很有可能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勒弗兰对抢夺世界符文和称霸天下没有一点兴趣，他只在乎莫德凯撒这个真正会给符文之地带来灾难的巨大威胁。除此之外啊，勒弗兰还清楚地知道时代的更替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让他来统治一个大帝国的话，早晚会被别人推翻，不朽城堡就会落到别人的手里。所以在后来的数百年里，勒弗兰的行为模式只有一个。数百年来，勒弗兰一直都秘密地在为境外的达官贵人出谋划策，同时出现在许多个国家中，利用他的幻象扰乱秩序，制造混乱。勒弗兰在各个国家之间制造混乱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势力突然崛起，不能让不朽城堡落在别人的手里。一旦不朽城堡中心的秘密被别人掌控，很有可能会再次召唤出莫德凯撒，毁灭整个符文之地。然而勒弗兰以及黑色玫瑰的这些古怪行为，在不了解真相的人看来，就是在传播邪恶和制造战争，所以总会有很多正义的人出现，试图打败黑色玫瑰。如果要是哪天黑色玫瑰真的被打败了，那么冥界大军也就该出现了。好啦，那关于鬼树妖姬勒弗兰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咱们再接着来讲另外一位诞生于黑暗时期的英雄，邪恶小法师维加。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看完了之后别忘了点赞、收藏、投个币什么的，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啦。